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嗱，个题目个名好长，叫做《从基督嘅爸妈》，即系耶稣基督嘅爸爸妈妈，讲到信仰上嘅立体思维。从基督嘅爸妈说到信仰上嘅立体思维，经文系取材自《约翰福音》嘅第二章。引言，请唔好忘记立体。嗱，今日呢篇信息相对嚟讲，内容系比较次要。更加重要的，希望大家从里面看到怎样去立体这样处理不同层次的圣经真理。这里所谓的立体是指圣经众多真理是可以处于不同的平面或者层次上面的，必须要动态并且相应这样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要轻易就混为一谈乱拉关系，但亦都不要很简单就截然而分，就非此即彼。原因是将不同层面上的真理错误地拉到在同一个平面来到处理，就很容易会因误会而结合，将两者混为一谈，乱拉关系，造成那些莫须有的逻辑关联，又或者因误会而分开，将两者截然而分，非此即彼，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对立。我惯于用经典性的事例来到讲明啲重要的真理，我相信圣经亦都是基本用这样的进路，今日我都不例外。我会透过《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两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主耶稣怎样对待回应他灵性的父亲，就是天父上帝，和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他们提出的要求，好立体咁样去分析处理所谓属灵同埋属世两者之间嘅关联同埋对立嘅问题。第一点，何亦母而孝父？点解咁五亦母亲而孝顺父亲呢？首先，我就睇到主耶稣同佢屋企人同埋门徒参加咗一个即係婚宴，一个婚宴。喺饮宴之间，主人家嘅酒用尽晒啦。主耶稣肉身的妈妈玛利亚就向主提出了一个要求，就要他处理这个酒用尽了的问题。玛利亚虽然没有明言，没有讲清楚话要主耶稣变水为酒，不过他总是要主做一些 很非常的事来到解决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看看这件事的经过是怎样。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个娶亲的筵席，耶稣的妈妈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都被邀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妈妈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说，妇人，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未到啊。他妈妈就对个工人，对佣人就说，他说给你们听什么，你们就照做吧。第六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有六口石缸那些装水的器皿就摆在那里，每口可以装三桶水。耶稣就对那些工人就说了，将缸就倒满水啦，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就说了，喂，现在你们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人了。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人试了那些水变成的酒之后，但他不知道是哪里来，只有舀水的人知道。管筵席的就叫了个新郎来，就跟他说，我人呢都是摆些好酒先，等些人客喝得够了，然后才摆些差一点的，你竟然将好酒摆到现在。第十一节，说这件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那里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其实好多人就唔好理啲经文嘅细节同埋上下文，咁就见到最尾嗰句就话呢件系耶稣行嘅第一件神迹，喺加利利嘅加拿行，显出佢个荣耀，佢个门徒仲信咗添，就捉住呢一句，就将呢一个变水为酒嘅事件咧，就定性为主耶稣第一个伟大嘅神迹，就系要彰显佢有支配物质嘅伟大嘅能力咁样话。不过我哋只要稍稍细心啲，就一啲都唔难发觉。主对于这个行这个这样的神迹是面有难色的，他最终虽然都做了这个神迹，但他那个很不情愿的态度呢，你却是看得很清楚的，特别令人难堪 甚至比酒用尽了，更加令人尴尬的是主耶稣竟然用那些很难听的说话来到回应他妈妈玛利亚的要求。你见到他怎么讲？他说：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未到啊。啊，这句说话有几难听几难解呢？跟着一会儿再讲。不过同一章里面，我们又即是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在件事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对他属天的父亲，就是上帝的事情，是即极度的火热。咁同佢对佢肉身嘅妈妈玛利亚嘅请求嗰种嘅冰冷嘅态度相比，就真係有天渊之别。我睇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我犹太人嘅逾越接近啦，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就睇见殿里面嗰啲卖牛羊鸽子嘅人，并有兑换银钱嘅人坐喺嗰度。耶稣就好嬲，就攞绳作成鞭子，将牛羊赶出去殿外面，就倒出兑换银钱嗰啲人嘅钱银嘅银子，就推翻佢哋嘅桌子。又对那些卖鸽子的话，将这些东西快点拎出去，不要将我父我爸爸的店当作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见到就想起经常记着的说话，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于他父的事情，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甚至不惜冒着得罪所有人的危险，在殿里面大发雷霆指斥罪恶。但其实主耶稣这种口齿薄皮，忤逆妈妈就孝敬阿妈爸爸的这种这样的举止，其实早有先例，早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了。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九节就讲了一件发生在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一件事。他就说每年到逾越节，又是逾越节，他的父母耶稣的爸爸妈妈就上耶路撒冷去，就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按住节期的规矩都上去了。我守完了节，他们就回去，这个孩童耶稣却仍旧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不知道，就以为他和其他人一起行，行了成日，就在亲族和熟悉人之间找他，就找不到他，唯有回去耶路撒冷去找他。就过了三日，就遇见他在圣殿里面坐在那些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的人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爸爸见到之后，爸爸妈妈见到之后就很稀奇，他妈妈玛利亚就这样说，儿子啊，说为什么向我们做这样的事呢？你看看你爸爸和我啊，伤心地来找着你啊。耶稣却这样回答，我做什么来找我啊？岂不知我应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好一句岂不知我 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一句这样的说话。这句说话和大概十八年之后他对妈妈玛利亚说，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岂不是正正即异曲同工？我们回头再看回约翰福音第二章，这里我看到主耶稣很不客气地否决了玛利亚就是他肉身的母亲的要求，虽然后来勉为其难地做了。这里再一次漠视他妈妈的感受，他对天父的旨意言听计从，上心在意，甚至搏了条命都要去进行。要解释后者就不难，因为毕竟天父才是主耶稣的真正父亲，但解释前者就是他对妈妈做什么那么冷漠的态度，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主耶稣在这里的不孝的举止呢，叫阿妈做妇人，还说我和你有什么拉杆，这样做实在连一般的伦理标准都达不到，就不免好失见证，就惹人话病，被人话。其次的就是耶稣在这里的不孝举止亦都不符合圣经以至主耶稣自己的一贯教导和作风。旧约将孝敬父母列为十诫里面的第五诫，真的非同小可。新约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就再一次重申孝敬父母的重要性。至于主耶稣自己，他在十字架上面离世那一刹那，他都不忘记要很在意地将他的妈妈玛利亚交托给他的爱徒约翰来照顾，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讲。 就可见佢对妈妈呢个玛利亚嘅孝敬系非常在意嘅。嗱，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处理主耶稣喺呢度严重失准嘅表现呢？如果我哋仍然用一个平面嘅思维方式嚟处理，就一定会跌入一个双双否定、同归于尽嘅死局。我睇下边第二点，平面思维嘅死局，双双否定。第一，欲肯定天上而否定人间。第一种回应嘅方式就是接受现实，就是承认圣经就是这样讲，就是这样否定那些属世的事物。相对于天父的旨意，玛利亚的意思就算不是邪恶都是无关重要的，都是没有永恒价值、没有信仰意义的。进一步来讲，属世的事物就算不是邪恶，但基于生命是有限的这个前提，这些属世的事物毕竟是浪费时间，亦都系讲到底，多少都系妨碍紧我哋投身喺啲属灵嘅事物，例如读经、祈祷、传福音等等上面。就咁样嚟讲，其实都系邪恶噶啦。主耶稣对玛利亚嗰个冷漠嘅答复，不过系为咗提醒我哋，必须十分在意嗰个灵肉之别，属灵同属世系有分别嘅。按咁样嘅思路，灵肉二分嘅世界观就形成咗啦，并且渗透入信仰里面每一个环节里面。举个新鲜的例子，这几天大家恐怕用了不少时间来看奥运。大家知不知道，按我二十几年前信主的标准呢，那是非常之熟悉浪费时间的做法。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段经文，这些人我称他做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他们惯于大刀阔斧，一分为二就不留余地。至于怎样处理协调圣经里面其他教导我们孝顺父母的那些说话呢，他们就用一个我叫做伪立体观，一个假的立体观来到大而化之。但这个假立体观、伪的立体观和我在这篇讲章里面提出的那个立体观呢，那样就似，但是真正的精神是不是一样的。后面我会再详细一点 再解释比较。这类的保守主义者，他不会一口就否定 孝顺父母之类的这些教导的重要性，不过他们总是要将他压在一个次要的位置，动辄就要将他们受制于更高的所谓属灵标准的监察和批核。换句话说，他们为孝敬父母设下了重重的提防，总唔俾佢稍稍凌驾喺敬畏上帝之上，或者必须以服务于敬畏上帝呢个终极原则嚟存在。例如孝顺父母嘅目的，就所谓嘅就不外乎系要向佢哋传福音咁话。言下之意咧，就是、孝敬父母、孝顺父母本身系并冇独立自足嘅意义同埋价值。换句话讲，除了读经、祈祷、传福音之外，在保守主义者的心目中就没有什么是有真正意义、真正价值的。这种处理手法目的似乎是要彻底的肯定属灵事物，甚至不惜为了肯定属灵事物而同样彻底地否定属世事物。不过事实上，这种心态却一并咁样否定咗属灵同埋所有属世嘅事物。理由好简单，因为呢种灵肉二分嘅世界观根本冇办法落实，冇办法即系真系去进行。保守主义者否定嘅唔系嗰啲被佢哋定性为属世嘅事物，而系整个人生同埋整个世界，就系嗰个佢哋唯一可以同上帝真实相遇嘅平台。结果他们就实质等同否定信仰、否定上帝，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一个虚无主义者。这个第一种的做法。但另一个回应的进路呢，就刚刚相反，他们想肯定人间而否定天上。他们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不外乎是即为了维护耶稣基督温文尔雅的那个正面的形象，或者凸显基督教信仰某种理性持平的特色，又或者希望基督信仰可以跟某些人伦观念例如儒家的孝道对话或者接轨。 於是就有不少人設法想擺平主耶穌這個失準的表現的不良影響，就搜索枯腸甚至穿作附會地去解或者曲解主耶穌對媽媽說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未到這幾句話的意思。這一類這樣的人呢，我籠統就叫他做自由主義者或者現代主義者。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和本索性將原文很突兀的這個婦人就改了譯了成為平易正常的母親，亦都很多注釋的人刻意地強調婦人啊，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你的說話呢就其實沒有不敬之意，很普通的而已，就千方百計就想令到這些很棘手的經文不是那麼外眼，不過他們做法就非常笨拙，就欲蓋彌彰。其實邊個都可以一眼就睇出婦人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是語氣好重的話，是很不留餘氣餘地的說話。如果主耶穌的本意沒什麼，那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他的措辭他的用語要講得那麼刻薄那麼尖鋭。講到底那些人那麼曲折勉強地為經文強作解說，除了為了維護他們心目中那些神學的一致性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保留他們心目中這個基督信仰的人間性。人間性，他們很不情願耶穌基督對媽媽那種冷漠的舉止說話會被視為基督徒應該壓抑俗世事物的經典範例，因為這樣的緣故，他們就千方百計要將主對媽媽那些很尖刻的說話正常化、平和化。不過主耶穌這幾個說話實在講得太離譜，很難很正常地解釋咁樣睇佢。於是呢，他們當中就有些人就調轉頭來做，就將同樣說話就非正常化或者特殊化，所用的又是另一種的偽立體化的技巧。大意就是說主耶穌這幾句說話是例外中的例外，處境非常很不同的，所以不是正規 的範例。言下之意就是是不足為法的，是可以不理的。總而言之，自由主義者或者現代主義者就為了維護基督信仰的人間性和那種親和性，他竟然將這幾句顯然是別有用心，為了要高度突顯某種屬靈高於俗世的說話就打壓下去。他們意想肯定人間，卻不自覺地否定了永恆的天國，將信仰降格成為某種人道主義或者人本思想的延伸或者改良版本。但一旦失落了信仰那種永恆和絕對性，各種人民主義的倫理就必定自我膨脹成為絕對真理，最後變成罪惡的偶像。上述兩種進路都極力想肯定其中一樣，無論是屬靈那邊或者是屬世那邊，結果卻是同歸於盡，雙雙都被否定。這個就是平面思維，包括我剛才講的那些偽立體思維、假的立體觀念不可能擺脫的死局。要找到出路就必須使用立體、真的立體思維。第三點，立體思維的出路雙雙肯定。第一是肯定天上對母親的冷漠只是為襯托對父親的火熱。主耶穌在變水為酒事件裏面對母親瑪利亞的冰冷，同他在潔淨聖殿事件裏面對天父的火熱，毫無疑問是構成極度鮮明的對比。門徒約翰將兩件事擺在一起，極可能是有意這樣做，為的是要高度突顯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故此必然特別對父的事心裡火熱。換句話說，耶穌對母親瑪利亞的冷漠就必須擺在這個前設來到理解，就是主耶穌並不是要打壓他媽媽，亦都不是要藉著這樣去劃分屬靈屬世的界線，而是要藉著這樣去高度彰顯出耶穌基督他本是神的兒子的這個超然身份，同埋他降世為人的那個救贖的使命。主耶穌所講的時候未到， 子嘅，肯定系讲紧佢要完成父嘅旨意，为世人嘅罪殉难赎罪嘅嗰个时候。嗱，我哋睇下，可以睇下下边嗰三节经文，一比较就知道。头先睇到嘅二章四节，耶稣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嘅时候还没有到，我时候未到。咩时候呢？就七章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未到。这个十二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自己讲：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约翰福音其实很一贯，他的时候或者是我的时候，恒常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受难完成使命的时候。我们纵观全本圣经，基督信仰并没有打压今生现世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是先入为主，不是事先已经抱着某种洛斯底式的灵欲二分，或者是即是波斯拜火教式的正邪二神的这些这样的观念，我们就根本不会读到主耶稣有打压母亲和贬抑属世的这些意思。相反，他和妈妈和门徒应约去参与这些人间的婚宴，这个举动已经见得到主耶稣绝对不是那些灵欲二分，即是抱着这样的观念的禁欲或者出世主义者。圣经和主耶稣自己的教训和榜样对孝义的重视是人所共知的。主耶稣在这次事件里面对母亲的答话所表达的是神学，而不是一般的伦理，他关涉的是基督论和救赎论，而不是基督徒伦理。两者根本在不同的平台，只要不要混为一谈，就根本没有所谓冲突，亦都没有要调解冲突的需要。不过呢，不应该混为一谈又不等于二者毫无关系，各不相干。原来主这几句非常的答话，的确是更加凸显了他的身份和使命上的那个属灵的层面，但不等于他要打压属世层面的事物。这个是即这样是两回事来的，因为主所用的是一个衬托而不是对比的手法。他不是说属世的事物是坏的，属灵的事物是好的，而是属世的是好，属灵的是更好。肉身的母亲尚且要非常的敬重，属灵的天父就更加要义无反顾地去敬重。总之，圣经先高度地重视人伦孝义，然后就是一个更加超然的高度去肯定基督和我们都更加应该向天父尽孝的真理。圣经不是否定一样肯定一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是先肯定了人间，然后肯定天上，最终是两样东西都同被肯定。这个第一个就是立体思维的想法。立体思维的另一个就是另一方面的想法，就是他亦都肯定人间对火热，对父的火热其实亦都衬托了他对妈妈亦都动情。我们翻翻变嘴为酒事件里面，我们看到最后主都有顺应母命去解决了酒用尽了的问题。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确是有些勉为其难，这个不容许否认，但同样不容否认的就是他不仅仅是勉强，亦都是勉强亦都做了。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只要在不凌驾天父的旨意妨碍基督降世的根本使命的这个前提下面，主耶稣仍然愿意在最大程度上顺应他妈妈的意思，满足这些属世的需要和上望。那这就再次表明圣经不是要否定一样就肯定一样，在这里他是先肯定天上，然后肯定人间，最终亦都双双都被肯定。最后我们看看真立体和假立体的分别是怎样分出来的。怎样去区分真的立体和假的立体思维呢？我想用大陆的用语，就是一个立交桥的观念，这个概念你要简单说明一下。所谓立交桥， 就是指在同一点上面有几个处于不同高度的桥面，容许汽车同时经过，同时经过。假立体的思路呢，表面上呢它都同意分层次处理，例如分开熟龄啊、熟细两个高低的层次，就类比于立交桥呢两层不同高度的桥面，并且它们都好似好持平好客观咁样，不会一口就否定其中一样。不过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其实只有一个桥面是能够独立行车的，而另一个呢，另一个桥面另一层呢，它是完全取决于这个主要的一层。回到信仰话题，就是说保守主义者心目中，他们只有属灵的事物，例如永生啊、天堂这些，它本质是善的，而属世的事物必须依附在属灵事物才能够稍稍得到存在的意义。调返转头，自由主义者或者所谓现代主义者，他们调转头来讲，他们认为只有属世的事物，例如人伦道德等等，它本质是善的，属灵事物就必须依附在属世事物才能够稍稍得到存在意义。结果呢，所谓立体呢就根本不存在，所以我称它们做假立体，是假的立体思维。真的立体思维不是这样，真正的立体思路不是这样想的，就是在肯定的确是有高低之分的同时，亦都肯定各层的桥面有一定程度的自足性和自主权，可以自由行车。回到信仰话题，就是说属世的事物和属灵的事物都各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而都不必须互相依附。为什么呢？怎么理解它呢？大家如果解好下面那几节经文就会明白。马太六章廿八到三十节，他就讲到一样嘢，讲到人和百合花的一个对比，一个关系。马太六章廿八到三十，耶稣咁讲：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个百合花怎样长起来？佢哋唔劳苦，亦都唔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哋，就算所罗门极荣华嘅时候，佢穿戴嘅都不如这花一朵咧。你哋呢班小信嘅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没有否定到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的那些花草，他倒是倒是肯定天父对一花一草都是咁眷爱，并且透过呢个肯定去更肯定佢对我哋即係嗰种嘅关怀同埋爱惜。另外两段嘅经文，马太廿二章廿一节，耶稣咁讲，大家听过好多次嘅。或者让海撒或者该撒嘅该撒嘅嘢就归给该撒，上帝嘅嘢就俾返上帝。罗马书十三章七节，保罗讲咗啲类似嘅说话，或凡人所当得嘅就俾佢，当得粮嘅就给他纳粮，当得税嘅就给他上税，当惧怕嘅就惧怕，当恭敬嘅就恭敬。主耶稣同保罗嘅教导系一致嘅，佢哋都冇绝对咁肯定一样而否定另一样，但亦都唔系全无界限咁样一视同仁，佢哋都提醒。即是告诫我们要按人所当得的给他们。大家 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天父世界。撒旦的掌权是有限制的，人犯罪造成的扭曲也都不是终极性的，永恒的事物和短暂的事物都是上帝做出来的，而凡是他做或者至少是他即容许他存在的那些事物，由一草一木、一饭一饮，到亲情、爱情、友谊、爱国，以至艺术文化，都唔系必然地罪恶嘅。记得啊，上帝用犹太人嘅王大卫嚟到建国，亦都用外邦亚述同埋波斯嘅王嚟到惩罚或者解救以色列人。佢甚至会用撒旦、用苦难、用罪恶嚟到考验、锻炼我哋嘅信心。 我再讲一次，要立体，要有层次观，就是一方面要有高低轻重之分，在必要的时候要敢于像主一样，连阿妈的情面都不给，但在另一方面又要接纳甚至享受不同层次的相对自足性。例如就算你妈妈始终都没有信主，但她对你的养育之恩仍然是真实的，仍然是值得我们去孝顺和去报答的。最后我想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很喜欢回去国内游山玩水，在游山的时候呢，就时时见到一块告示牌，就写着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就为了即走路，即行路的时候行得安全，行路的时候呢就不要看风景了。咁为了看风景睇得而言睇得即舒服，咁睇风景的时候就不要行路了。但是这样不意味你只能够全程走路，定是全程看景就二择其一。走路和看景可以辩证这样交替进行，最后呢既能够走不全路，亦都可以看完全景。作为基督徒，我们切切在奔走天路，不留恋今生，不错误地将今生来到取代永恒，将今生视为目的地，但却不需要完全否定今生路上的所有景致，以致成日苦口苦面地在耷低头在行天路，不留恋今生现世的合理表现，不是苦口苦面什么都看不顺眼，而是随机随遇好好地享受路上的一切境遇。就让我们都试下一起来，又看景又走路，直走到天家。愿上帝保守我们。